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节2023年10月20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日在不少那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印纳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题，印度尼西亚坚持以色列袭击加沙医院。印度尼西亚外长在世界人民人大会上强调了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贸易部长称印尼与沙特阿拉伯合作互惠互利。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就是通过总统秘书处的 YouTube 频道坚持因以色列与哈马斯组织冲突升级而在加沙地带发生的暴力事件。他还坚持了以色列对加沙一家医院的袭击。佐科维多多总统承诺印度尼西亚不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保持沉默。印度尼西亚强烈坚持在加沙发生的暴力事件，因为它造成了痛苦和更多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印度尼西亚还坚持以色列袭击阿赫里亲理会议院，这显然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印度尼西亚不会在平民伤亡之际增加巴勒斯坦人民继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保持沉默。之前佐科维多多总统已经命令外交部长拉多马苏里出席在吉达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部长特别会议，并举行寻求处理目前仍受困于战地条件的印度尼西亚公民。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还呼吁全球团结一致，公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采用上帝的国家参数。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已经同意成立印度尼西亚与沙特阿拉伯最高协调委员会，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佐科维多多总统就是在利雅的亚马宫与沙特阿拉伯穆罕默德·宾·萨尔曼·阿尔萨乌德举行双边会晤时，在接受中转达了这一消息。在会议上，佐科维多多总统还表达了印度尼西亚对巴勒斯坦日益恶化的局势的关切。总统邀请沙特阿拉伯政府共同制止冲突地区的局势升级，以免冲突加剧。此外，佐科维多多总统还鼓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地区的问题能够按照上定的条款立即得到解决。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印度尼西亚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贸易业绩持续增长，因为双方互惠互利。这是 Zulkifli Hassan 周四在沙特阿拉伯里雅得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工商会馆与沙特阿拉伯联合合会沙特与印度尼西亚远端会议上转达的。其他介绍，沙特阿拉伯一直是印度尼西亚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从2018年到2022年的过去五年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以每年 5% 的速度持续增长。因此，贸易部长认为，两国仍有很大的空间继续利用现有的机遇。2023年1月至8月期间，印度尼西亚与沙特阿拉伯的贸易总额为38亿美元，其中印度尼西亚对沙特阿拉伯的出口额为13.19亿美元，同时印度尼西亚从沙特阿拉伯的进口额为24.1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强调了投资人力资源开发以实现黄金印度尼西亚204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性，这是他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印尼人大会开幕仪式上发表的主导演讲中转达了。 Retno Marsudi 说，当前的全球科技和变化趋势仍在迅速发展。他说，要实现坚持印度尼西亚远景2045年，就必须有能力适应各种干扰和挑战，并有能力看到新出现的机遇。
Key to these endeavors include.
这些努力的关键在于通过高质量的教育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发展强大的经济基础，高质量的治理和有效的民主。此外，拉多马苏迪部长还表示，为了实现2045年黄金印度尼西亚愿景，印度尼西亚将继续在全球舞台上发挥作用。据他介绍，印度尼西亚拥有文化财富的优势，可以发挥团结力量和看外交的作用。这同时必须利用印度尼西亚的优势，建立强有力的外交关系，以驾驭日益复杂的世界。你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新闻。印度尼西亚政府与由多家世界开发银行组织的多边开发银行正式结束了新冠状肺炎印度尼西亚援助计划的合作关系。卫生部长穆迪古纳迪萨迪根周四在之间发表声明说，卫生部从多边开发银行获得了冲动总额为17.5亿美元的承诺资金支持，以应对新冠状肺炎大流行病。穆迪古纳迪解释说，这些资源主要用于在一年九个月内控制新冠状肺炎的流行，主要用于加快疫苗接种、支付医疗实施服务费用以及激励医疗工作者。印度尼西亚驻墨西哥大使 J.B. Triprakoso Wardono 周四在接受印度尼西亚之声采访时说，他和其他代表设法邀请了30名墨西哥商人参加2023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据他根据他收到的报告，已经有一些企业家对在印度尼西亚开展业务感兴趣。他希望最低交易额能达到200万美元，或者大约310亿印尼盾。
Ya, saya
我希望至少能有100万或是200万美元的交易。我今天早些时候听说一些朋友据我的工作人员报告已经对各种产品感兴趣，他们正在努力审讨摊贩等等利益。这比3 Prakoso Wartono大使道路，印度尼西亚一直在向墨西哥出口当地产品，包括 CBO 启动支领备件、家具装饰家具、纺织品、香蕉、电子产品和食品饮料产品。他还表示，他大力支付印度尼西亚企业家进入墨西哥贸易市场，注重产品质量和一致性。2023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是印尼最大的国际贸易展会，由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和印度尼西亚工商会举办。第38届印度尼西亚贸易展的主题是可持续贸易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最后的消息，几家印度尼西亚医疗设备采购公司参加了2023年10月17日至19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加拉戈尔会议中心举行的非洲健康展览会。印度尼西亚贸易促进中心约翰内斯堡办事处副主任穆罗伯就是在一份来自印度尼西亚驻比雷多利亚大使馆的书面声明中表示，这一年度展会是在南非推广印度尼西亚医疗设备产品的良好机会。他还说，印度尼西亚通过七家公司参加此次展览，是为了探索印度尼西亚与非洲国家在医药和医疗设备领域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潜力与机遇，并建立合作网络。这七家公司是在约翰内斯堡印度尼西亚贸易促进中心和印度尼西亚医疗器械制造商协会的倡议下展展的。印度尼西亚驻南非大使 South Purwanto Krishnawan 正式宣布印度尼西亚展团开幕，并展示了其推广的包件产品。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hank you.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加沙的人道主义悲剧。以色列为报复哈马斯于10月7日发动的袭击，对加沙地带进行攻击，至今已有两周时间了，数千人丧生，数万人受伤。巴勒斯坦卫生部长麦阿尔盖拉本周三在拉马拉向新闻界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造成多达3300人死亡，13000多人受伤。周二，以色列对阿尔阿哈里进行会议员的空袭造成至少5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难民。然而，以色列否认对空袭负责。只见一点，联合国表示，以色列的袭击集中了联合国所述的以所所销的有4000人避难所，据联合国称，袭击造成了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本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说，加沙的医院实时遭到了115次袭击，导致大多数医院无法运转。除了袭击以外，自哈马斯发动进攻以来，以色列还截断了对加沙的所有电力、水、食品、燃料和药品供应，并加强了对该领土的现有封锁。在加沙战争发生一场人道主义悲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周三在 7X 社交媒体账户上表示，加沙的局势已变得无法控制。为此，他强调必须立即停止暴力。美国总统卓拜登强调，他对阿赫利进行会议院发生的爆炸感到愤怒和悲痛，并对伤亡人员表示哀悼。在第一份声明中，拜登总统说，他已与约旦和以色列领导人沟通，并命令国家安全小组收集信息以确定发生了什么。印度尼西亚、加拿大、埃及、土耳其、约旦和加达尔等等国检视了对医院的袭击。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拉多马苏里周三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敦促伊斯兰合作组织尽一切努力，促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尽快达成停火协议。联合国秘书长 Antonio Guterres呼吁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以减轻受害者的巨大痛苦。战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播下死亡和摧残的种子，扩大报复。因此，加沙战争必须立即停止。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 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中1945年10月20号是安巴拉瓦战役。听众朋友，安巴拉瓦战役是印度尼西亚军队与英国军队之间的战役。安巴拉瓦战役于1945年10月20号至12月15号在中加瓦省三宝隆安巴拉瓦区发生，在盟军和尼德兰军到民政局被赶走之后，印尼人民安全军局的胜利。随着贝德准将领以的盟军抵达安巴拉瓦战役而开始，贝德和他的部队于1945年4月抵达三宝隆，他们的目标是照顾中加瓦的日本战俘和士兵。然而在合属印度民政管理局被通下的盟军显然执行了就范，并武装了他们。地中没有，然后到了10月20号被定为世界骨折输送日。世界骨折输送日纪念活动的开始在英国举行。1996年10月20号，世界骨折输送日成为英国国家骨折输送症协会的一个项目。骨折输送症的是一种骨骼变得脆弱易碎的疾病，被认为是危险的。国际骨折输送基金会认为，每个人从小就了解骨骼健康非常重要。1990年，戴维的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骨折输送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世界骨折输送日。从那时起，国际骨折输送症基金会在赞助活动方面发展了很大作用，以提高全世界对骨骼健康重要性的认识。今年世界骨折输送日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勤奋锻炼的重要性，这样才能在未来生活得更好。听众朋友，然后到了2011年10月20号，是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人士时间最长的领导人穆阿马尔·加达菲在利比亚苏尔德被叛军捉获并杀害。穆阿马尔·穆罕默德·阿布米尼尔·加达菲，或称为加达菲，于1940年在意大利殖民时间的苏尔德出生，于2011年10月20号去世了，享年是68岁。因素 History.com 报道，在掌权40多年后，加达菲的政权于2011年2月开始瓦解。段2011年初，埃及和突尼斯发生起义之后，利比亚爆发了反政府抗议活动。卡达菲发誓要镇压叛乱，并不令镇压受威胁。但是2011年8月，叛军在北约协助下成功攻击的利波里，并组建国土政府。卡达菲夺掌起来，但是于2011年10月20号被叛军抓获并枪杀。记住没有，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di dada mengagumi indah wahai jelita. Tak dapat lagi ku ucap kata, bisuku diam terpesona. Dan andai suatu hari kau jadi milikku, tak akan ku lepas dirimu kasih. Bila waktu mengizinkan ku untuk menunggu dirimu, rasa ku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an 表示，印度尼西亚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贸易业绩持续增长，因为双方互惠互利。只是 Zulkifli Hasan 周四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举行的印尼工商会与沙特商会联合会沙特印度尼西亚圆桌会议上转达的。根据 Zulkifli Hasan 称，沙特阿拉伯一直是印度尼西亚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迄今为止，印度尼西亚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贸易表现一直呈现出积极的成果。2022年两国双边贸易总额达到71.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35%， 从2018年到2022年的近五年前，两国贸易额以每年 5% 的速度持续增长。对此， Zulkifli Hasan 认为两国仍有很大的空间继续利用现有的机遇。Zulkifli Hasan 部长还继续说，沙特阿拉伯圆桌会议旨在增加两国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能源、朝鲜和按摩业、银行、卫生、农业和石油天然气领域。五年来，沙特阿拉伯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仅达到2200万美元，涉及264个项目。两国经济仍有机会相互合作，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两者备忘录记述了在本论坛上增加投资的一种合作形式。该两者备忘录由印度尼西亚工商会官和沙特商会联合会和沙特商会联合会以及 Pertamina International 之间的。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与沙特阿拉伯的在2023年1月至8月期间贸易总额为3820亿美元。其中，印度尼西亚对沙特阿拉伯出口额13.9亿美元。同时，印度尼西亚从沙特阿拉伯的进口额为24.1亿美元。印度尼西亚股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Love.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艺术印度尼西亚各集，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日日古伦布罗格的安古舞蹈。听众朋友，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听众朋友，去年10月15日，数千人在日日古伦布罗格市政区的瓦兹广场跳舞，有管弦乐队和歌手伴奏，妇女们正在跳安古舞，这是典型的古伦布罗格舞。安古的意思是点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穿着有条纹材料制成的形式格巴亚和田月的乌兰小牛仔地裤。古伦布罗格的安古艺术起先出现于1900年左右，这种艺术起源于荷兰士兵和军官的舞会，他们在占领中爪哇省布罗日惹计时载歌载舞。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稻米熟稞后跳安古舞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激之情。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年轻人在民谣和宗教圣歌的伴奏下唱歌，其中包含简易通过使用爪哇歌曲等邦唱歌来表达。之所以成为安古，是因为每一个动作的进行都伴随着点头。除此之外，在进行一系列的动作目的之前，也是以恭敬的方式开始的，或点头鞠躬，艺术由此而来，安古诞生了。最初安古舞是由男性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舞蹈由女性来跳。规定中没有安古舞基本上分为两种舞蹈，其派舞或音乐感和伙伴舞。派舞有所有物质表演，白舞有改唱线、恩大底线、山西线和那不线组成。同时双人舞是由舞者成对表演，通常是两名舞者表演，也可以是三人或四人表演。每场表演的安古舞者数量没有标准，但平均使用16名舞者，加上一名在表演期间执行仪式并扶持牛舞或让 transfer 拿地安古物质人士的长职，两名母卧或开发人员和13位游客或音乐播放器。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我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ulihat ada yang bersinar
kita berjanji, jadi manis, jadi saksi bahagia untuk selamanya.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生产日间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屋檐流逝》。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屋檐流逝》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2023年东盟韩国音乐圆舞节的。听众朋友，因新冠状病毒的流行而停止后，由韩国广播公司发起的 Festival Music Round 或音乐会和音乐节。将于10月21号至22号在雅加达安卓国际海滩第一站在这举行，而由来自东盟国家的音乐家在这齐聚。理由和专利经济部长萨尼亚格萨拉胡丁乌努周一10月16号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感工长播公司将使本次音乐节成为东盟和韩国之间的合作项目的将一转达赞赏。他希望通过这个节日，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们能够通过音乐联系起来。韩国驻东盟大使李江坤表示，韩国固有的文化之一就是音乐，希望凭借这一力量为结交东盟国家与韩国的友好关系做出贡献。其他介绍，今年是 Festival Music Round 或者圆形音乐节，首次在线下举办，观众两座的，而且设在印度尼西亚，特别是雅加达举行。此外，根据李长坤大使的说法，因为已经成为一种通用语言，即使聆听不同另一个国家的语言，音乐也可以将您团结起来。听众朋友，这次2023年东盟和韩国音乐圆舞节活动将有20名歌手参加，其中包括来自文莱的迪拉艾莎和柬埔寨的 The Boys One Piece 乐队，而从印度尼西亚有 Ardito Pramono、 Baradasar、 Isyana Saraswati、 Pamungkas、 Black Eyes 或老鼠、Gerhana Skacinta 从 Malaysia、 Velocity 和 SGO 从韩国。圆圆 者贤宇将在印度尼西亚主导2023年东盟韩国音乐圆舞节，对有兴趣观看的人，门票是免费的。以了解更多信息，公众可以访问网站 http://roundfestival.net。已经没有今天吴彦女士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深圳日间课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 Blangina 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安排的一首马来音乐的歌曲，歌名是《兰江姑娘》。《兰江姑娘》这首歌由苏莱曼·沙菲创作的，通常在辽宁群岛的地区活动中演唱，尤其是在领导人选举时。兰江是船的意思，而黄狮子是辽宁王国过去的标志颜色。兰江姑娘是马来王国时期苏丹的船，它的功能是相当于今天的军舰。兰江姑娘这首歌传达的另一个信息是对领导人的提醒，要领导国家就必须掌握所有领导的事，就像船长一样，领导职将决定航船的方向，肩负之巨大的责任。您即将听到的这首《兰江姑娘》是由阿迪演唱的。这首歌自2019年12月2日上传至 Gahara 在 YouTube 频道以来，到今天为止已经被观看了超过95万次。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布朗尼娜的节目，是今天给你们播送广东歌曲。谢谢我的收听，这是雅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层路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for 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